个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主在那里所说七个教会的光，你何尝不在他心里？他当然知道，怎么不知道？那现在问题在哪里？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教会曾经诞生，教会也曾经成长，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，应该一切都是荣耀的。但是教会居然老化了，居然有了玷污了，怎么回事？因为教会的外面有世界，教会的里面有肉体。当你和世界靠近的时候，你就玷污了；当你和自己和肉体靠近的时候，你就老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人是旧的，我们这个人是老的。我的儿子他在美国长大，所以讲的中文呢都带一点英，带一点这个，都是从英文直接翻过去的。所以有一次他跟我的内人说，他说妈妈，他说我们的老爷，老爷就是他的外祖父，说已经很旧了。那其实很旧什么意思？很旧就是很老的意思，因为在英文的旧跟老是一个字，对不对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吗？今天我们旧人与基督同行十字架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老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。所以教会应该是彼此相爱的，教会应该是荣耀的教会才对，对不对？教会什么意思？教会就是蒙召出来会众聚在一起，感谢主，我们都从世界里面蒙召出来，世界里面相咬相吞，我们现在不应该相咬相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这些故事能够重演？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在世界里，你不伤心，为什么？本来就这样，今天的立法院也好，什么院也好，就是个样子。你对他不会有太大的盼望，但你对教会有盼望。你别世界如此没有稀奇，到处都是玷污的玷污，到处都是垃圾，但你怎么能见得教会里面有垃圾，教会里面有玷污？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许多人倒饭的，许多人倒垃圾，会不会倒在你的饭锅里面？不会吧？垃圾一定倒在垃圾桶里面嘛？那为什么很多人把你的耳朵当成垃圾桶？你看见吗？有很多话你是巴不得，他巴不得多讲一点，你巴不得多听一点，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闲言闲语啊。我们说我们来交通交通，其实都是来东家长李家短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要问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大家的耳朵都变成垃圾桶的时候，你觉得教会会变成什么？所以我们不要说，哦，教会软弱了，失败了，因为这个人行，那个人不行，或者他爱就不爱就不是的。难处在哪里？教会老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亚当已经太老，已经不只是六千年，比六千年还要老了。所以是旧人也是老人，你就明白老化的原因从哪里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教会是蒙召出来的会众，到底我们还是罪人。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就是了，所以在教会的门口应该有个大的十字架才对，对不对？你看见吗？所有我们的肉体都不能通过那个十字架的，但是偏偏我们这些人就是通过了，而且通过了还不要紧。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为什么很多聚会很兴旺？因为很多聚会专门送高帽子的，那么一站在讲台上，这个人一顶高帽，那一顶高帽，大家听得很舒服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不是这样，教会应该有一个十字架在外面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旧人，我们所有的老人，所有的肉体，你看都应该让十字架来致死。那么这样教会当然就永远维持长新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象就是现象。到了老约翰的时候，他所看见什么，最叫他惊讶的就是说，七个教会里面有五个需要悔改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比例也太多了吧？如果讲悔改的道，应该对世界的人讲。怎么对基督徒讲呢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教会很多的光景跟世界已经差不多了。世界如何需要悔改，教会也需要悔改。你说教会不是你说教会不是，凡是奉主的名聚集，我们只要奉主的名聚集，只要两三个人，主就在我们中间，就有主的同在，不是吗？所以你想想看，每次聚会你要不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来与我们同在？不需要。因为主的应许他已经和我们同在，他已经在我们这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教会的就有一个基本的假定，基督已经在我们中间了。你的一言一行主看在眼里，主与我们同在，他的话老早告诉我们了，这应该是正常的情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稀奇，当你读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，如果是教会应该满了主的同在， 我们的主怎么跑到门外去了？我们普通传福音说，救主在你门外叩门，所以因为他要悔改啊，所以希望你能开门。但老约翰所讲的叩门，不是叩罪人的门，是叩教会的门。叩罪人的门，因为罪人需要悔改；叩教会的门，教会也需要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教会真的老化了，如果教会真的需要悔改了，你不觉得因着老化大家彼此相要相疼，因着老化彼此勾心斗角，那么有的时候你真的灰心了。你说难道我们今天这样的摆上，这样的拼上，本来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盼望，好了，我们信了主以后应该满了盼望，所以现在我们把所有的投在教会，投在里面侍奉各方面，结果呢，你看见教会的心跟世界好像没有两样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了，我们很容易丧志了。老约翰也是如此，你要知道他是耕耘，他是浇灌，他是帮助的。如果教会成长了，他也有荣耀，他可以说是他们的冠冕。所以当他看见好像朽木不可雕，当他看见肉体掌权，当他看见这个教会的光景，尤其到了推亚推拉，你看见还有犯奸淫，还有拜偶像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个偶像怎么会进到教会里面来？奸淫怎么会进到教会里面？教会能堕落到这个地步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你我的话，当你看见这些所有七个教会负面的时候，你看每一个几乎七个有五个都要悔改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服侍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主就把我们摆在这个时间，把我们摆在空间里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不是单枪匹马的独行侠，不是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我们生在神的家里，我们要和神的众儿女一同围绕在父神的面前，然后我们在基督耶稣的基督的学校里面，我们受训练，我们跟随他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我们过的日子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诚实面对教会的情形的话，那么教会的情形是不是就像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？你看我刚才讲的是头一百年的历史，前33年是教元首的历史，然后基督的身体怎么样从诞生到成长到成熟，但是居然教会老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老化，教会退化，教会被世界污世俗化，当你看见这种情形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是使徒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情形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你面对这种情形，你要问一个问题，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？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？所以就在约翰怀念这些众教会，你知道他就像大祭司一样，在他的怀里，在他的肩膀上，他当然知道他们一无一失，他当然知道他们的光景，但是现在路在什么地方？感谢主，神把他监禁在巴摩海岛，他的执事是不忘的执事。所以现在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就会读到一些神的旨意，好像在保罗书信没有提到的，好像在彼得书信没有提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是做根基的工作，保罗是做建造的工作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教会荒凉了，如果今天教会相咬相吞，如果教会今天这种情形，或者分裂了，或者分门别类了，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所以感谢主，就在他面向着以弗所，面向着过去的时候，他被圣灵感动，圣灵感动他，然后他听见后面有声音，这个声音在后面。如果你要把话听得清楚的话，你一定要转过来的。然后那个声音说什么呢？你要看见，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，然后要打于是以弗所、士梅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那么那七个教会就是就是约翰所非常熟悉的七个教会。这七个教会不过是代表，亚细亚不止七个教会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第一个世纪到了最后33年，教会的光景已经如此了。所以你不要说我们今天生在21世纪，今天的肉体跟第一2000年肉体是一样的，今天的世界跟2000年的世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对我们有帮助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要问教会的路到底在哪里， 我们要问教会怎么可能有明天。感谢主，结果他就转过身来，转过身来以后呢，他就看见什么？圣经说他就看见金灯台。那七个教会是在地上的，七个金灯台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他明明看见是七个教会，七个不像样子的，七个也许要悔改的教会，但是你回过头去看，你如果看看，只要地上有一个教会，天上就有个灯台。以弗所有个教会，你看天上有个灯台，然后别加摩有个教会，有个灯台，推呀推了，真不像样子。哎，圣经说，你往天上看，它是金子的，一片金，金子代表神的性情。那么当然，金灯台指着见证来说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不管他们怎么样，他们神的见证还是放在他们的身上。见证乃是灯台，乃照亮黑暗的地方。主今天不管把我们放在台北也好，台中，不管放在什么地方，请记得主托付给我们那个使命，教会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金灯台。就做生命来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；就做功用来说，教会是金灯台。不管把我们摆在哪里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都是金灯台。所以这个对这个对约翰来讲是完全跌破眼镜的。他认为说，就说你看看实际的情形来说，好像你走路走不远的教会，恐怕走到第一个世纪就完了。他没有想到教会可以一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，我们今天还蒙这么多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虽然教会软弱，还是不知道成千成万的人蒙恩得救了，稀不稀奇？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是什么呢？你如果看人的话，你只看见一个一个的教会，你只看见这个教会有软弱，那个教会有失败，这个教会需要悔改，那个教会需要悔改，都是真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是不是表示神失败了？没有失败，因为所有天上的都表示是永远的，意思就是说它不受时间影响。今天我们经过这段时间，然后我们下一代经过另外一段时间，在不同背景、不同时间空间里面有不同的情形，但是很稀奇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你只要回过头去看，神最后一定要完成他所要完成。不管今天我们多软弱、多失败，但是请我们记得，永远见证在那里维持的。那你说这怎么可能？你如果读这个七个教会，怎么可能？按照正常的情形来说，每一个以弗所的教会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有在以弗所神的儿女，他都要相，都要爱，他不能选择性的爱，他不能说这个人可爱我爱他，不能说这个人真理的看法和我一样我爱他，不，他只要神所生的，你非爱他不可。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一颗心像基督的心一样。基督的爱有多大，我们也要多大。基督要替他们洗脚，你不能不替他们洗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见证。见证就是主给我们一颗心，蒙恩得救以后，那个心像基督的心那么大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神也给我们一个肩膀，像基督的肩膀那么宽。什么叫做基督的肩膀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所有在以弗所的灵魂都是在那里的弟兄们他们负责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不是说有一帮人专门负责属灵，让其他人去传福音，不是。你知道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有问题的时候，孩子如果很好啊、哦，这个替家里争光啊什么的，所以丈夫跟妻子讲话都说这是我们的儿子。那如果孩子不对的话，那这是你的孩子，你怎么管的？你怎么教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吗？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千千万万的灵魂沉沦是谁的责任？你说不，我们只管属灵的，我们只管追求每年读一卷书，我们只管追求就是了，没有这件事，你看见吗？我们需要有一个肩膀，那个肩膀需要像基督的肩膀那么宽，所有的责任都是的。所以格里汉讲的很没有错啊，他说其实这教会正常的时候不需要我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教会失败了，教会不能尽他的功用，所以呢，我才有个人的布道团，然后我才到处才能够有这样的福音的布道啊。如果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起来的话，就能够拯救千万的灵魂的话，那格里汉就失业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知道神当初的意思就是这样。 不管教会到哪里，你可以受逼迫，到了安提亚，安提亚教会就开始。